讲到地形。
太容易了，请大家稍微等我一下，把这个话筒可以调整一下。我还是呢需要看着圣经的，然后这个话筒在前面呢就有一点挡住了。OK，好，差不多了。我呢，从小开始讲到，显然我小时候呢就更低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以前要讲到的时候，都是小时候讲到是不是要拿一个凳子垫起来讲。但是呢，小孩子讲到呢，大家也很喜欢来听，因为光看热闹的话呢，就说有一个11岁、10岁的小孩儿，长得呢像7、8岁的高度。人家的话呢，我们家小孩子都7、8岁，都比我高很多。那时候的话呢，你想想看，就人家就是看热闹也要来听你讲道。再加上呢，我们是在中国，到处都是中国人，不像在美国的话呢，总共500多万、600万不到的华人，其中呢还有400万是华裔，意思是第二代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了人呢，当你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说呢，我到底是跟什么样的一群人在一起的？然后呢，经常有人说呢，我呢要去找一些人，有些人是找一些教会，有些人要找一个什么同乡会，有些人呢要找一个商会，那。你得就去找这些地方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离开家要去外面上大学，你呢就会想找一群人，你有朋友。最近呢，有一个原来在我们中间的牧者叫姜牧，他来这时候呢，觉得我们这一群人非常的接纳他。我后来想想呢，我们这群人呢，也没那么。也就是说，对他特别的热情啊，因为我们这实在是一个很小的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实在是很忙的，在教会很多委身的投入，也没有那么去照顾他。他为什么感觉到这样？显然呢，他在外面感觉到更不被接纳，因为的话呢，他呢，我刚开始呢，想支持他做宣教士。我后来成功了之后，我才知道呢。第一呢，他不敢在美国开车的；第二呢，他英文字母26个字母不认不全的。你会想想看的话呢，这样的人到了美国，他还要去建立教会，要去宣教。你想想看，这个不是。很容易的，他不会开车，然后26个字母，我这个不是夸张的，是真实的。我问他，你26个字母认全了没有？他后来才告诉我，他26个字母是认不全的。你想想看，他怎么认那个地名啊，认这些东西？所以我们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去一个地方。你总归的话呢，是想要说我自己到底是谁？我究竟想要什么？我从谁那里我要这个东西？如果这个时候呢，有人跟你有一个承诺，你来的话呢，我就会这么样接纳你，我就会这么样支持你，这就叫做一个约定。 大家如果特别是到了一个不确定的时候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你我呢更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来讲说，我给这段经文起了一个题目来分享，叫做"有福的约定"。首先，我们要去想一想，这是一个有福的约定的话呢，究竟是谁和谁的约定？然后呢，我们再去想，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样的一个约定？那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篇，第28章最后了，这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一段经文，他说呢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所以他们去那个地方，是不是想着有一个约定呢？这11个门徒去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之前这11个门徒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最后一次耶稣钉十字架之前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，11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，是不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？然后呢，他们就四散跑掉了。这是马太的记载说，都四散跑掉了。所以可能约翰呢，后来又找回去了，再加上他跟大祭司家呢，有一些的私交，所以他去大祭司家里呢，他打个招呼，人就把彼得放进去了。那个是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。我为什么强调一下呢？因为有人就会想着都四散逃跑了，那个约翰没跑掉啊。这是马太的记载，意思是什么？人都跑掉了。这11个门徒有没有聚在一起？没有聚在一起，这时候你发现呢，这是11个门徒到了约定的山上，是谁跟他们约定的呀？耶稣是怎么约定的？耶稣是不是说我复活以后要怎么样？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这是耶稣跟他们约定，原来哎，这四散的门徒都四散了，现在是不是又聚在一起了？他们又聚在一起了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在那里他们看见谁了？他们见了耶稣，就拜他。对，这个约定是谁跟谁的约定？耶稣和11个门徒的约定，耶稣的约定的内容是什么？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所以这是一位还没有死之前的耶稣跟他们约好了，那位复活的耶稣呢，要跟他们在那个山上去见面。门徒就去了。所以门徒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他们是不是做了一个动作？就拜他的话，表示他看见耶稣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自然的一个反应就去拜他？你说的话呢？你什么时候会见了一个人，你心里面就特别尊敬他，特别崇拜他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他们见了主的话呢，原来是四散，现在就去拜他，死里复活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见过人从死里复活的？你没有见过人从死里复活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见到一个人，他呢，能够做出一些很神奇的事情。你想想看，大家现从前的话，我们中国的人都见了谁就会心里面非常的崇拜他。啊，那你想的比较远， 你不是跟我们一个年代的，对不起，我们从前大家是不是想着，要是见了马云的话，心里面就很崇拜他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如果有人知道这些他背后的事情的话呢，你可能也不是那么崇拜他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家是不是都想做马云？后来的话呢？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，你我呢就会想，马云还是到底是马斯克，哪个更让我的觉得呢？这一辈子活成那样也不错。因为马云后来呢出了一些的状况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，你见了一个人，你就拜他，这个是心里面自然出来的反应。他们见到了这一位复活的主，跟他约定了之后，见了就拜他。但他们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？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一个人疑惑的话，他心里面是怎么回事？他在疑惑些什么？是不是就跟他们拜他的原因很有关系？然而心里面有人还是疑惑的，疑惑是就会有什么反应？也许就没有那么去拜他，也许呢一边拜一边心里还在琢磨，那究竟他们这个疑惑有什么反应呢？耶稣近前来，耶稣近前来的话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也好，心里在疑惑，他有没有在耶稣的跟前？他没有在耶稣的跟前，他呢，需要等到耶稣走到他们面前，这叫做耶稣近前来，说明这个疑惑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？他们心里面是没有去到耶稣面前去的。那我小的时候呢，我都很小，我爸就去世了。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呢，我妈呢就希望我的话呢，就是说她希望看看神呢，是不是还可以医治她。但他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呢，一个人心里爱一个人的话呢，他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。那我爸以前有很多呢，因为他传福音给很多人信主吧，所以呢，人呢就会来，就是瞻仰他的遗体。但是呢，你想想看，谁会去有会有没有人会愿意去抱着那个遗体的？你除了心里面跟他非常亲近的人的话，你就不太愿意去。活着的时候，你是很愿意去亲近他的。人要是死了，只留下一个身体在那里，除非是你家里非常亲近的人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？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话，你会不会就去找他的？如果他变成了一个尸体躺在那儿的话呢，你会不会愿意亲近他？有人说呢，开个玩笑的话，我活着的时候呢，就没多少人来找我，我要是死了的话呢，人家更觉得可怕，是不是？这个人的话呢，就会有这种怪怪的想法。耶稣复活了之后，人心里疑惑的时候。他就没有想，他得等着耶稣到他面前来。有几个姐妹的话呢，在耶稣的身体留在那的时候，她们是不是一路跟到底？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的话，他是一路在那里的。这时候人心里还。有人心里面还疑惑，意思是什么？耶稣已经都从死里复活了， 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在面前，人呢还疑惑，没有一见到耶稣呢，他是拜他，却没有到他面前去亲近他，没有到他面前去，他到了约定的山上，你想想这个情景是不是有些？你细细的想的话，耶稣跟他约定的地方，他去不去？等到真见到这一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了呢，他倒是没有尽情去。然而还有人心还有人所以疑惑是什么？他没有到他面前去的。那种自然的亲近的态度和感受，因为呢，他感觉的话呢，这个复活的主跟没死的主是不一样的。还有这个是耶稣是跟谁约定的？是跟那11个门徒。中间还有人疑惑的疑惑的人，他不觉得耶稣那么可亲近、那么可信任的人，他在世上，他即使已经是门徒了，他有没有福气？人心里面是有一些观念，让我们觉得呢，不是见到复活的主，我就去亲近他。那时候门徒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呢？耶稣是不是已经复活了？耶稣是不是活在我们中间？此时此刻是不是就在我们中间？我们心中有没有要立刻去亲近他的感受和那种的急切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我心中是不是也有疑？如果有疑惑的话，你有没有福气？但是马太福音从头开始就这样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？这是福音，这是个有福的人的信息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跟谁有了那个约定要去那个山上去的？我们是跟耶稣有约定。这是个有福的约定，是谁跟谁的约定？当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有疑惑的时候，耶稣怎么做的？耶稣敬虔。主呢，主动到他那里去的，敬虔来，就是人有疑惑的时候，他跑到你的跟前。我就想到呢，我们小孩的话呢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一些小孩子是不是经常跑到你面前？你要张开双臂的话，他是不是就跑到你的面前？多半的话呢，他是你小孩就会这样做的。但是呢，你主张开双臂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跑到那边去？心中有疑惑的时候。就不会这么做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呢，不是张开双臂等你跑过去，而是呢，他主动来疑惑的人面前去。你有没有想过的话呢？如果小孩子开心的跑过来，跑到你怀里，我感觉是不是很温暖？但是呢，如果你张开双臂，你的先生经常就抛下一句话就走了，你我心里什么感觉？然后呢，你这时候呢，你不但是怎么说？你想着呢，你要进一步去做，我要跑到他那里去，他在那里干什么？正在沉浸在我们男人的世界里头，想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到疑惑的人那里去？意思是这个人对你的好意，对你的很多东西，是不是完全相信？ 人跑到你这里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温暖了。到疑惑的人，疑惑你的人那里去的时候，容易不容易？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？你疑惑的时候，有人愿意在那个时刻就到你这里来，敬虔。贴近，他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不但是近前来，他对他们说了一些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都赐给我。他为什么要跟他们说这句话？如果他们已经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都在主的手里面的话，耶稣需不需要跟他说这句话？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为了你死了，又为了你活了，然后呢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面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是不是赶紧找他？你不找他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你我脑子当中有一件特别担忧的那个事情，你不相信这个复活的主吗？对那个事情有权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很多的人呢，你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需要？我们不但有些负责任的人的话呢？你不当是自己的需要、家人的需要、太太的需要、儿女的需要，你是不是都在自己的心里面？当你我想到这个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到那个主面前去的话，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因为我所担忧的那件事情，他如果是爱我，他为我死，为我复活了。门徒都是不是经历过了？为什么还不到他那里去？他不知道，他脑子当中所牵挂的那个事儿、那些人、那些事儿的话，权柄在谁手里？我们的话呢，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不到耶稣的跟前去？不到主的面前，是因为呢，就是别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面，就是呢，我的工作的事情，我的挣钱的事情，我教养小孩的事情，我教养配偶的事情，这个权柄不在他的手，甚至呢。照着我的意思出手，这个话是不是非常绕口？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我们的话呢，就不相信呢，这一位为我们复活的主的话呢，他又大有权柄，又是为我们好。所以呢，似乎他有权柄从死里复活了，似乎呢，有个什么东西不在他的手里面。那个东西刚刚好，是我现在所正好这个权柄不在耶稣的手，这样的人也都没有福气。那你我是跟谁有了这个约定？是跟这位主有了这个约定？所以疑惑他的、质疑他的人，这些人质疑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个权柄还不在他手？刚好是我所操心的事儿不在他的手。人正在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，耶稣呢到他们面近前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呢， 你们要去。大家有没有时候啊，是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？你会不会问，我们要去干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在问我要去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有没有人有哪一天没有一个选择，你感觉呢是很有疑问的？还是呢，你每一天都过得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就是该这么做，那个事情呢，我就该去那里。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，怎么说，非常的有一些的安稳和把握，还是的话呢，你不知道这几一天的优先次序如何安排。我呢？常常看见我们家门口的那些植物呢，就在那里忧愁。忧愁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些又是多肉，又是玫瑰，又是这些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刚种完的时候呢，连 Michael 大哥都说：“哎呀，没想到你可以搞出这么漂亮的花园来。”从此呢，他就这个鱼饵呢，就在我前面吊着我。隔了一段时间，他说呢，你这个花园做得不错呀，但是好像缺乏后续的照料。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说的啊？那后来呢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日式风格的很高雅的东西，变成了沙漠里头的枯掉的一片，被残破感越来越强了。我每天就去琢磨，我要不要做这个滴灌？是不是要做滴灌呢？还是喷灌呢？是请人做呢？还是自己做呢？我每天就在琢磨这些东西。你们大家是不是每天有不是琢磨这个后前院怎么做？你是不是每天想着别的事情怎么做？一个没有去的方向的人。没有定向的人，他是有福的，还是没福气？那你花园再大，花园再精致，你还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。因为为什么？不知道你们要去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说的话呢，主不单是救了命，给了我们重生的生命，他还让我们。在世上是有活可干的，是不是？主没有把我们接走，你还在世上动作存留的话呢，是有活可以给你干的。那究竟是什么活我们可以干呢？是让我去做滴灌呢，还是让我去搞别的东西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”为什么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？人如果不做耶稣的门徒的话，他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？人如果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，你在世上是不是还可以捞到很多东西的？有没有不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人，他在世上捞了很多东西？你是不是正在羡慕他？甚至还在想呢，就是说。怎么我信了主之后还没有他捞的东西，他有的东西还是我所羡慕的，心里疑惑。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，心里有人疑惑，我们呢，有时候就疑惑了。但是主的话呢，就告诉我，你要是万民做他的门徒，为什么？他们就成了有福的人。怎么样有福的人，就跟我们一样有福气的。主不但给我们永生的生命，你在世上的话，他给你活干了。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做我的门徒呢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我们马上下一周呢，就17号就又有一个洗礼，是不是？ 给他们施洗。重点是什么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意思是什么？这些门徒的福气在哪里？他是不是有父的？他是不是有子的？他是不是有圣灵的？有这三位神，他们又是完全的合一的。这三位神呢，他们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意思是说，当他归到他名下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样的福气？父子圣灵的福气都在这门徒的身上，都在这些门徒的身上，都在我们身上，只是我们有没有去他面前去要。你我呢，是在世上有父亲的人，不但如此呢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教训他们遵守有什么意义啊？所以耶稣基督教训他们遵守的时候，是不是，如果人能够保守自己在这些教导里面的话，是不是父子圣灵所有的福气，他们就都不会丢掉了？他们就一直活在那个福气里面，教训他们遵守，是因为呢，前面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。什么叫做父的名的福气？中国人，比我们小一辈的人，小大概10岁、十几岁的人，已经差了一代人了。他们对这个呢非常有理解，叫做什么呢？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拼爹？我们呢以前呢，在北京一个小区里住着，那个小区里头呢住了大部分人呢是买了房子在那生孩子的。所以呢，小区里头小孩多不多？非常的多。啊，我的话呢，经常推着呢朵朵呢下去散步，就是因为你要赶上天气好，北京是有雾霾的。赶上天气好的话呢，楼底下立刻100-200个小孩，连从他的这个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还有保姆就出现了。然后呢，我也混在里头，他们就在问呢，你到底是外的还是里的？我听了半天听不懂，他的意思说你到底是外公呢还是爷爷？意思是他为什么他这么问呢？他就在想着呢，像如果是爸爸的话，这个时候应该去干什么了？应该去上班拼命挣面包奶粉钱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叫 breadwinner，我们叫做奶，叫去挣奶粉钱。所以呢，他看你的话呢，也不管你岁数多大多小，他就是说的话呢，你到底是外的还是里的，就是外公呢还是爷爷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后来他们知道我既不是外，也不是里，我是爸爸，他们就产生一个疑问：那你爸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或者是你岳父岳母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意思是什么？你呢，多半是富二代，或者是官二代，或者是什么，你呢才有这个悠闲，推着小孩跟我们这一群爷爷奶奶、保姆们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我们听了这个之后呢，就觉得非常的不自洽，不自洽，意思是说没办法在社会当中找到定位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既不是富二代，也不是官二代，也不是里的，也不是外的。后来呢，那 Tom 去了之后呢，我们就闲聊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就不知道说我就是那个富二代呀？因为你的天上的爸爸比 Elon Musk 哪个更有钱？”当人在不自洽的时候，心里是不是还有疑惑？什么东西都在神的手中，就是我想要的钱， 不在神的手中。大家说，我们下意识在耶稣面前都在说这个啊，钱呢还是要靠我自己努力去挣的，面子的话呢，还是要靠我自己努力去挣。最后呢，你发现呢，哪个没有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去挣的，已经有的呢，是我已经挣过来，所以呢，不管有还是没有，我们都是不到主面前去亲近他。你想想看，这是谁？这种人有没有福气？主就到我们的面前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因为就成了有福的人。当我们呢，不能很自然的讲出来说，我就是富二代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有这么天上的父啊，如果我有这种心态讲或者不讲，就在那一群我们楼底下看小孩的人中间，我是不是已经去传了福音了？心里有疑惑的人的话，你是没办法去的，但是主就到我们面前。他就是要打发这么一群人出去啊，叫他们呢，不但是自己是有福的人，让别人呢跟他们一同做门徒，也成了有福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就想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我小的时候还挺有信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高考之前的话呢，我至少一周还去4次教会。我不是说呢，我不担心高考。那上一周的话呢，有人来了教会，就去了周一查经。他说呢，他一直呢就在家呢要复习，要考护士。他突然来教会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呢受洗了之后，他就不怎么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在美国求生存，是不是？他后来突然来了是什么？他第一次考的话呢，就差了5分，没考过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呢，他就要隔10天还是1周，他要再考下一次，他就紧张的不得了。我们是不是越紧张，我越不去找神？我越紧张的话呢，我就越呢去好好的复习考试，我努力的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在复习上面。但是呢，他发现了一个东西，什么？他越复习的话，他越紧张，他没办法复习。你真实去想想看的话呢，你把所有的时间都去挣奶粉钱了的话呢，你真能挣来奶粉钱？最后呢，他就好像醒悟过来。他就说呢，他开始向神祷告，在他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呢，他心里面是被主的爱感动了，他就信。直至后来的话呢，就有很多的忧虑就出来了。他就说呢，我一紧张的时候呢，我就去求神，求了神之后呢，我就不紧张，我才可以呢好好在下复习。然后呢，复习到最后呢，他就觉得比以前准备的还觉得更差。然后呢，他就跟神说呢，反正我只能准备到这个地步了，那就去考试。那结果的话呢，多了5分，比及格线多了5分，他就通过了，他就来聚会。这是不是我们常常的反应？就是说我拼命去挣奶粉钱，挣不着了。发现他不在我的手里面，我呢到神面前求一下。但是呢，人要知道，你接那些门徒的话呢，那11个门徒里面，见了这一位活生生的复活的主的时候，心里还我们呢，也是常常会这样。但是我们是个有福的人，为什么？主说， 我呢，在你们已先到那个地方去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在那里等着你的？你一转身向他的时候，我糊涂了的时候，你转身向他的时候，有福的约定，有人等在那里，总是等在那里，只等到呢，我们开始说，你是配得我的信任，你呢，我不该呢怀疑。不但如此的话，这么是有福的约定。他说什么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真正遵守的是什么？你要到他面前去，要去信靠他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上了山，人就去找。耶稣看到许多的人从四面八方，耶路撒冷、约旦河外四境的人。都来找他的时候，耶稣就回头上山了。他在上山去干什么？我们如果在世上有那么多人追星的话，你会去干什么？你就赶紧要维护自己的公众号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在什么各种 Facebook、YouTube 还是微信上面有一群人从四面八方，你别说就是。从四面八方了，就是我们教会里头的人，我们小小的一个教会，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要来找你，你是不是把一切都撇下，赶紧跟他们在一起混了？耶稣就转念上山，门徒去找他的时候，耶稣就坐下，耶稣说：“看呐，虚心的去找他的人。”是何等的有福气！那后面呢？有福的约定是什么？那这时候想让他们去，是不是？他们为什么可以去？是因为耶稣先到他们这里来了。这一群里头有疑惑的人，我们这一群心里面常常有疑惑的人，你就可以去了。你就可以叫别人成为跟我们一样有福气的。那这时候，耶稣是不是又跟他们有一个约定？什么约定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这是不是又是一个约定？这会儿耶稣让他们做什么？不是到他这里来，是不是？耶稣让他们到。万民那里去？那耶稣在哪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像我现在岁数大了，岁数大了会不会有一个问题？你是不是不太容易交到新朋友？那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？啊，那看来。你们这些岁数大的人都是很容易交到新朋友的，我又觉得呢，哎，我从前最近有个什么人跟我说一件事儿，哦，对对，我有一个感触，就是说有一个人，他大概比我大那么十来岁，他老婆呢就跟他讲，你看看你这个人的话呢，你从前在温州，从前在哪在哪。你那么多的朋友，你现在都丢了吗？只剩下三四个还不来联系的。老婆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都是需要谨慎的来听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成了一个孤独、没有朋友的半百老人了。我听了之后呢，就。那个他是对他讲，我听了之后，我就很有那个警惕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没有人跟你同在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孤独。但是呢，我们中国人呢都比较文艺范， 至少那些流传下来，那不文艺的都没有流传下来。就是说呢，叫什么？就是说人生难得一个知己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就说呢，这个钟子期跟伯牙的话呢，一个死了之后呢，另外一个呢，他就没有办法有知音了。然后有人呢就会写什么"知音少，弦断，有谁听？"你不仅你的这歌好听的时候没人听，连弦断了又没有人注意，这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受？我心里的弦断了，又没有人注意。他老婆为什么跟他讲？意思是说呢，你现在你只是，你就变成一个孤独的老男人的话呢，只有老婆可以劝劝你，赶紧多去找几个朋友吧。但是我们就怕是什么？我们就怕的是说，你打发我去，你这11个门徒。要到万民那里去，一个人分到几个国家？你想想看，好不容易四散而逃的，现在聚在了一起，然后呢，耶稣也复活了，现在是不是该在一起开开心心过日子？主的话呢，以前的话呢，我们还疑惑，现在万国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他手上，大家最想的是什么？我呢都很想说，在我们家附近，大家都买几套房子，然后呢来几个呢很会擅长沟通的人，还有一些呢擅长做饭的人，还有一些呢擅长做运动的人，我们就聚在一起，然后呢开开心心的活。这不是11个门徒？如果神，我们已经有那么11个门徒混了几年。曾经呢，有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，有很多碰碰撞撞、矛盾冲突中间，主都帮我们，是不是已经调理了3、4年了？住得近一点，大家不要去，这是不是我们经常的想法？但问题有什么想法没有问题，问题是说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？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？我们还是喜欢跟我们聊得来的人，谈得来的人，特别是在异国他乡，哪怕不那么谈得来的人，也可以聚在一起。所以很多姐妹呢是很包容我们这些就是年过半百的奇怪的弟兄们的，就是哪怕不那么听得懂话的人呢，至少是个人嘛，聚在一起也不错。更何况这些门徒，是不是？他们真是生死与共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同经过生死了，要聚在一起。为什么想聚在一起？不想要无人同在。但主跟我们的还有一个约定是什么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什么是常与你们同在？你们需要有跟你同在的时候，如果不在，那是不是叫常与你们同在？所以你们要去的话呢，只要你们愿意与我同在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真正能够让我们面对人生可以不孤独的话是什么？你还是要去。因为是有什么，有一个约定，有一个什么样的约定呢？叫做常，我就常与你，就这个字呢，它不仅仅说我一定常与你同在，而是说我很，这就是人真正心里面想要的。他一有机会呢，他就做出。这就叫就巴不得与你常常同在，你们要去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就想着到万民那里去，容不容易？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 然后你要去西班牙裔的人那里去，容不容易？要去这个中国人这里去，容不容易？啊，人为了到中国人中间来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。你要到日本人那里去传福音，容不容易？大家都觉得很不容易。但是呢，你要到一个，到你老公那里去，容不容易？立刻弦断，有谁听？本来呢，还知音少。还可以弹几下，到你老婆那里去也是一样的。这就我们悄悄话啊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弟兄呢都害怕，本来就没几根弦了，神经，我们脑回路呢就没情商没有姐妹那么高，所以老婆那里呢，这个本来有那么几根弦，只有几个男人可以在一起。啊，聊聊政治啊，聊聊什么，还有一点点共鸣。一去老婆那里呢，这个弦就近似于断了。为什么？心里有疑惑。主说：“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你去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，去到。”我们是不是很害怕？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中间好像有一点点问题，要不小心把这个弦弄断了，怎么办呀？我不去的话呢，大家还相敬如宾；我一去的话呢，这个热度受不了了。万一不小心呢，把这个弦弄断了，怎么办？有福的约定是我们与这一位主的约定。他就常与我们同有福的约定是谁跟谁的约定？是那一个已经与主同经历了死、同经历了活的那个去。你跑掉了也好，疑惑了也好，你为什么跑？是不是因为有这一位主，所以你有这个风险，你才会被抓，你才会呢三次不认主？为什么一个人会有三次不认主的风险？因为他是主的人，你才可能有三次不认主。你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可能三次不认主。世上也好，三次不认主也好，你是想想看的话，你主是不是还承你的情呢？你们马上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四散逃跑，狼需不需要四散逃跑？狼就跟着他们吧。耶稣钉十字架，那主的话呢？带我的心与我们同在的心，体会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心是在哪？所以不是一个什么人，是一个三次不认主、四散逃跑的人。但这样的人的话呢，你还是一个有福的人，因为主呢到你面前去，主呢。还把你派出去做他的见证，让别人得福气。有福的约定是谁跟谁的约定？是那个与主一同经历过生，一同经历过死，一同经历活的那个人。这个是那个有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世界末了完了之后，会怎么样啊？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来了？我们现在是不是离门徒那个时候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又多了2000年了？是不是？这是不是转瞬就会来的？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到世界末了之后，我们会不会与主再有任何的肉身上的分离呢？所以这个是什么？他就常与你们同在，那个叫做分分秒秒，就不会撇下我们一个人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那叫永永远远，他要与我这个叫做有福的约定，你们要去，叫有福的约定。那教牧的话呢，在这儿呢，他觉得很难过。最近我又见到他，那最近很开心。他开心是什么呢？他到了北加之后呢，他没地方服侍了。在我们这儿呢，他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学习读经。他去了那之后呢，他真是自己，他又不会开车，又不懂英文，他怎么办呢？他拿了很多的福音单张，到公园里头去发。他发了多少个单张呢？他发了1800个单张，然后呢，他算了一下，大概接触到4000人，带了20个人信主。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？他去了公园，那公园呢？变成了他的家，因为他每天都去，所以他心里面觉得，哦，原来的话呢，我这个又不懂 ABC，又不会开车的人呢，神呢还是可以用我。那不是说他做了个什么事情，而是他心里面呢，他说我终于克服了一个东西，原来我都是在台上给大家教东西。现在的话是这个样子。他去的时候很害怕，因为呢，他不会讲英文，也不会讲西班牙语，都不太会，车都不太会开，走过去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。有时候的话呢，我们不是怀疑天地万物的权柄。在主的手当中，我们在怀疑呢。就我这样的人，我不躲在自己的家里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还能干些什么呀？我们心里面怀疑自己，主就到我们这里来说：“我要找你去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有福的人。我们一起来。他的天父，我们来谢谢你。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谦卑的来仰望你，我们更要紧紧的来抱着他，像孩子抱着父亲一样。我们虽然眼不能见你，但因为你的儿子在世上活过，也死过，也又活了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可以跑到你的面前来紧紧的抱住你。就像你一样，你紧紧的抱住我们，你就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常与我们同在，分分秒秒，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仰望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求的。那我们呢，需要有一个人。